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总结啊。那这个总结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上完啊，我本来是说找后面的一些经典给大家介绍啊，37道品。不过我后来想因为我们的这个班哦，我发现有很多新同学，很多新同学啊，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借最后一次呢上导师的一篇文章啊。那这一篇文章呢是在讲世尊的真谛，大家有拿到吗？啊，其实就是原始佛教的核心啊，啊，就是我们读阿含经也好，读大圣经也好，那这个释迦佛的真谛啊，它的真理，这个基础呢是每一个佛弟子都要知道的。那了解了一个整体之后呢，我们再进入这些阿含经或者是37道品，你才知道它的那个角色啊，哈，应该是放在哪一个部位啊，来说明会比较圆满。所以我最后这一次就是给大家说明这一篇文章啊，它里面都是讲阿含经的啊，只是它不限于37道品啊。那这一篇文章如果你读得懂，其实是蛮好的一篇文章，就是介绍给初学者认识什么是释迦牟尼佛的根本教理啊。那以前我看过很多遍啊，那这一次就是重看呢，自己还是觉得蛮好的啊。文字不很难，但是意义蛮深奥的。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啊，所以我有做了那个名相解释给大家，就是从13页开始，那个是这篇文章的名相，名相的解释，13页到16页，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在旁边，待会我们就用到。那所以呢，因为我时间很有限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到我们最后下课的时候才问，那我们就可以把课程上一个完整的段落。那这一篇文章是出自于导师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一篇很长的文章里面的一个章节而已啊。他谈东方佛教在东方兴起，从最原始的，然后谈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理，所以这一篇是他的结论啊，这一章是他的结论。那我只是抽取释迦佛的内容这一部分来说。那这里的科判呢是我自己加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目次啊。那这一篇释迦的真谛呢，它的目次呢就是很明显的，你看得到第二节跟第三节。第二节就是西方的婆罗门教，有没有？第三就是东方的奥义书。那第四呢就是释迦佛综合东西两方的文明，然后完成折中东西两方优点的一个新宗教，就是我们的佛教啊。所以我把它分成三大科，就是比较好掌握整篇文章的脉络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第一段啊，释迦佛创立佛教是东方啊，印度的东方呢就是恒河的出口那个地方，大概是恒河出口的那个地方。那东方新宗教的大成功啊，所以给予人类非常的影响，尤其是亚洲啊。那释迦佛的佛教呢，他当然有自己独到的身见啊。不过因为他是渊源于印度古老的这种区域，所以他一定有熏陶印度文明啊。那也是要适应印度的文明啊，所以呢，他处的时代呢啊，释迦佛处的时代，他就是能够吸取这各种文明的这种精华，然后呢，把这些不好的啊，就是没有用的部分呢舍弃。那所以呢，释迦佛在这个印度文明上啊，算是一个蛮突出的一个宗教家啊。 那从这些东西文明的这个研究看来，我们更能了解释迦牟尼佛的根本的 真理哈。所以呢，释迦佛的根本真理，它会形成一个新的宗教呢，佛教。那我们如果对于印度本身的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有了解的话，那就会更深刻啊。导师的意思是这样啊。好，第二段，对于西方传统的婆罗门教，那释迦佛，那其实呢是用温和的态度来跟他们学习，跟效法他们啊优点的部分。但是呢，也因为释迦佛太了解他们，所以呢，从大部分来说呢，也是几乎的给予否认啊，否定他。但是不是只有全部啦啊，他也有优点啊。比如说这里我们看的是缺点啊，所以导师释迦佛是用温和的态度给他处于否认的态度。但是呢，他也有优点，优点在哪里呢？大家找一下哈，优点在第三页的刮胡二，有没有？第三页的刮胡二，就是西方的婆罗门教，那虽然佛陀否定了蛮多部分，但是呢，他们积极的成分，有关于人生道德的，世尊还是容赦他，就是采取他们的优点。所以呢，释迦佛的态度呢，他是非常温和，但是该消除的他会消除，该保留的他会保留啊。所以佛陀的态度是这样啊。不是说看到别人有缺点呢，就是一概的给予抹杀。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啊，还有这种学习的价值观都是这样啊，就是你只要给他发现一个缺点，他就把你整个抹黑掉，好像一点优点都没有啊。那这种已经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啊。如果我们学佛的人看不清楚这一些世间缘起的优点跟缺点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啊。好，我们回到第一页，我们来看缺点啊，刮胡一啊，我们先看缺点啊。那缺点有哪一些呢？先来看它不足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梵天的他利思想啊。那婆罗门他们是以古神的这一种传承的这种梵天飞陀为他们的一个根本。那世尊批判他们说，若三明婆罗门先无有见梵天者，就是他们这些三明婆罗门啊，如果他们都没有见过梵天神的话，又或者是他们更古老的这一些三明婆罗门啊，也不曾见过他们崇拜的梵天，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三明婆罗门所说的都是虚妄的道理。那佛陀呢，从否认传说吠陀梵天，给他根本上的否认一切啊，那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以梵天为他们最究竟的创造主，但是呢，他们的祭祀啊，他们的代表人物啊，这些祭师、三明婆罗门啊，乃至古老的这一些传统的祖先，也都没有看过梵天，那所以呢，不能够给学习的人一种信受啊，跟印证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大打折扣啊。那这个三明婆罗门啊，导师的书里面他有刮胡三吠陀，有没有啊？我去查了之后啊，我觉得可能不是三吠陀，因为三吠陀呢，就是利俱吠陀、沙摩吠陀跟耶柔吠陀。但是我查了这个阿含经的三明婆罗门，大家看补充讲义啊，就是看十三页啊，十三页的第一笔资料啊。这个婆罗门三明啊，就是三明婆罗门，他们这三明是哪三明呢？啊，婆罗门，你看那个杂含的八八六经有没有？第一个呢，就是他们 的祖先啊，就是七代以来啊，血统都是纯正的，就是父跟母啊，两个都是婆罗门种姓。那七代要往前推，七代呢都是这么纯正的血统。OK， 这个是他们的第一种名。第二种呢，就是他能够诵读经典，能够通达。第三呢，就是他容色端正啊，就是面貌很庄严啊。这个是他们的三名婆罗门的定义。那佛陀呢，就回答他们说：“我们佛教的三名啊，才是真实的啊。那佛教的真实的三名是什么呢？就是宿命名、生死名啊，就是天眼名或者是漏尽名三种啊。生死名就是天眼名啊。”好，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这个第一页啊。所以三名婆罗门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三种啊，就是婆罗门的这三类啊，就是血统纯正、读诵经典，还有呢面相庄严啊，这个是他们婆罗门的三种名啊。那这么有纯正血统的婆罗门，他们都没有看过梵天，那其他人更不用说了啊。好，最后一行有关于这个创造神的神话呢，世尊称之为尊幼论啊，就是这种思想呢，影响人类的努力啊。啊，我们看第二页啊，还有责任啊，就是重天神而轻视人间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流行啊。那所以呢，佛陀的见解啊，就说天上其实不过是享乐的啊，享乐福报啊，福报享乐，他的前途呢只是没落的啊。如果不能进求真理，还有自由的享誉，实在是不值得羡慕啊。因为在天上的享乐啊，就好像《阿含经》里面记载的第四天。来人间听佛陀说法，说完后呢，他回到天宫什么都忘了啊，所以就证明这个天虽然是有福报有自由，但是他们并不是能够修学佛法的好环境啊。于是呢，经典呢就出现人生难得啊的名句。那人间呢也是更好的啦哈，连天神都羡慕，所以呢阿含经也提到说，人间于天神来看此是善处啊，就是好地方。那也只有人间能够成就圣道啊，所以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啊。那人间的优越呢，是天国所没有办法想象的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自己生在人间，那就不要讨厌这个人间啊，要好好的善用这个因缘啊。所以呢，佛教呢，因为是反升天啊，就是它不是非常的如果要解脱的话，那不是那么鼓励上天啊。那这一种就是跟婆罗门教是完全违反的，因为婆罗门教就是仰仗天神，然后是仰仗他力啊，所以呢，这个是彻底掀翻啊。跟他们完全不同的主张啊。好，第二段由神权而来的祈祷啊。那在中阿含这里有提到说，婆罗门啊自己认为自己很高尚啊，他们很高慢，认为自己能够侍奉天神啊，能够侍奉天神。那如果是众生命中呢，就可以往来善处生在天上啊。那这一种就是祭祀啊，让天得到满意，这一种做法呢，佛陀说就等于把石头丢到大河里面啊，希望石头浮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第三行这边有一句话，就是佛陀主张我们的前途是由自己的业力决定的啊，不是靠天神祭师的祷告能改变的。那这一个就是我们佛教呢非常强调的自利思想啊，他不主张他利思想。 好，再来第三段，由神权而来的祭事啊。那婆罗门教的祭事万能，特别是血祭啊，那世尊是反对的。这个祭事万能呢，我也有补充给大家啊，大家看第十三页中间啊，婆罗门三大纲领有没有？啊，婆罗门三大纲领。那我发现的地方就是有出现三种吠陀，有看到吗？啊，三吠陀，然后呢，还有就是婆罗门三纲，就是吠陀天起、婆罗门至上，还有祭事万能。婆罗门天起呢，就是古代传下来的赞歌啊，用来赞颂天神的祭事用的啊。第二呢，婆罗门至上，婆罗门就是祭事啊，就是进行仪式的这一种神教徒啊，那他们呢认为他们就是神的一种启示，他们把人类分成四种阶级，就是婆罗门他们自己分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婆罗门，第二种是刹帝利，第三是吠舍啊，第四是首陀罗，前面三种呢是雅利安人。那首陀罗呢，建筑呢，就是不是雅利安人，而且他们没有轮回的权利啊，所以这个都是人为的啊。那佛教给予彻底的推翻。第三就是我们现在讲义上到的祭事万能，就是说明神跟人的关系，依于祭事能达到这个目的啊，就是依于祭事，有很多很多咒语，很多很多这些仪式了啊。不过这个婆罗门操纵的这些祭事万能啊，佛教是给予彻底的掀翻啊。好，我们回到课本，我们回到前面第二页啊。那所以婆罗门教的这种祭事万能，佛陀是反对的啊，就好像他们杀害很多生命来祭拜啊，那这一种是佛教非常非常反对啊，残杀虐待众生啊，那这一种是不值得赞叹，所以当时的人啊都称赞我们的释迦佛为就是呵责一切的祭事法，有没有啊？所以佛教呢它是不赞同这一些祭事法的，就是尤其是这种叫什么啊，生命啊啊，生命的这一些啊，那佛教是完全的反对的。 OK，好，再来我们看第三页。那至于阿达婆吠陀，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就有了哈。三种吠陀，然后最后一行的那一段就是有阿达婆吠陀，阿达婆啊，它就是最晚成立的一种吠陀。那它的内容就是咒语，还有占卜星象这一种啊，迷信啊。那这一种呢，佛教也是完全没有的啊，沙门也是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见解呢，他是完全不信受这一些无知的迷信啊。所以呢，在《阿含经》里面提到说，见地人信卜问吉凶者，终无失处。大家有找到吗？啊，就是第三页这边嘛，哈，就是他见真谛人，就是见道的人啊，啊，见圣道的人，见到位的人，他是不再会相信这一些占卜吉凶的，绝对不会啊，因为他知道呢，一切都是有因有果啊，有因果道理，他不是靠这一种能够解脱的啊。那再来呢，就是这种迷信呢，凡是能见真理的人是绝对不相信。那后面有 一部《杂阿含经》提到说，幻法若学者，令人堕地狱，有没有？啊，很严重哈、哦！幻法若学，令人堕地狱。所以呢，佛教所说的这些，如果是借用神权啊而有的这些祭祀咒术啊，完全的给予清除啊。所以我们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但是这句话、哦、不是佛陀讲的、啊、不是佛陀讲的，大家看那个第十三页最后一段、啊、我有引出来、啊、 杂含的一一一八经，有没有？啊，那这一部经是佛陀讲的啦，这个故事啊，就是佛陀说，过去有一个阿修罗王生重病，去找第四天，那请第四天帮他医病。你看十四页啊，啊，十四页。那第四天呢，就跟这个阿修罗王说，那你要教我换法，那我就帮你医病，就是很像交换这样啦。然后那个阿修罗王呢，就跟帝释说，你要学这个换法，我要先跟我们的那些阿修罗众啊，就是我的那些子民啊，讨论一下，让他们允许我才教你。于是呢，这个阿修罗王啊，就回到他们的阿修罗的群众当中去问说这个情况。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炸尾阿修罗，有看到吗？这个炸尾阿修罗不晓得是什么哈，是不是很狡猾的阿修罗的意思啊？应该是啦哈。那他就跟这个阿修罗王说，这个第四天哦，他其实呢，他人是很真实的，就是很真诚的人，他不虚伪呀。你只要跟他说，学这个阿修罗的幻法，如果学的话会堕地狱，会受无量罪。那第四天呢，听了之后呢，他一定不会要学的，他一定不要学的啊，因为这种好像有点骗人的嘛啊。那这时候呢，这个阿修罗王啊，就跑去跟第四天啊如此如此的说。那第四天呢，就回答这个阿修罗王说：“子子，有没有？如是幻术，非我所需。”如且还去啊，就是我不学这个幻术了，因为既然会让人家堕地狱啊，不是真实的东西，我不要学啊。因为他第四天的个性就是很真直啊，不虚伪，但是他还是帮他医好他的病了啊。所以呢，其实这句话不是佛陀讲的，这句话是这个阿修罗讲的啊。嗯，可能有几种可能啦哈，一种就是，他们自己阿修罗呢，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些幻法啊，魔术啊，啊，有点像是魔术这种啊，幻法是不究竟的，我觉得他们自己也知道啊，那或许是这样，所以才可以跟这个第四天这样讲啊。嗯，好，那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三页这边啊。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第四段，由神权而来的阶级啊。那假借神权而来的四种阶级，刚刚已经讲过了哈，有四种阶级。那在这一些阿含经里面呢，就是佛陀呢都是借助这一些种种的理由说明种族平等啊，种族平等。所以呢，如果分成四阶级的话呢，它只是社会的分工，没有所谓优劣了哈。所以婆罗门呢，不能假托神权的制度来弱肉强食啊，欺负这一些非雅利安人啊，那这个就是人为的制度，不值得信赖啊。那所以上面四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缺点啊，就是他利思想，还有呢祈祷。还有就是祭祀，最后就是阶级，有没有四个 ？OK， 那再来我们看优点啊，刮胡二啊，优点。那这一些西方的婆罗门教，不是一切都不能，不是一切就抹煞了吗？啊，那导师说不是啊，婆罗门教积极的成分啊，尤其是人生道德，世尊还是尽量的融摄它。不过使他从神秘的宗教还有不平等的阶级中解放出来啊。那这里就举了两个四个啊，倒是举了一些例子。第一个就是宗教的内容，就是法达摩啊。在早期这个修多罗时代，这个修多罗时代啊，大概也是奥义书的时代啊，大概也是佛陀出生的时代啊，修多罗时代。那个时代呢，在西方就有种种的他们的神教的经典，他们非常重视国民的道德合理的生活啊， 他们呢称这一些为法，就是达摩。所以这个法字呢，这个达摩达玛呢，其实在印度本身，他们印度教本身也有这个用词的啊，不是 佛陀创的，他们当时就有这个用词。法呢是人生正常的生活、社会习惯、善良风俗，有没有？那都是让社会呢走在正律、正确的轨道啊，这个都称为法啊。所以呢，在印度本身就有这些达摩，就是规范啊，规范人民、社会、国家啊。好，我们来看第四页。除了这一个修多罗的时代呢，后来呢，接着就是前米曼沙派。这个前米曼沙派，大家看一下角注二十六啊，角注二十六，它大概是在它也是在西元前的啦哈。不过这一个我捡的这个资料呢，是后来它又在复兴了哈，后来又在复兴。那应该是你看哦，因为这里它是说十四世纪嘛哈，十四世纪是大概西元多少年啊？西元多少年？啊？西元一千三百年，一千三百年啊，一千三百年，嗯。那这个十四世纪，你看到他说前米曼沙派的鸠摩罗多啊，还有后米曼沙派的桑杰罗鼓吹非檀多哲学。那这一些前米曼沙派就是在西元前他们就有了啦啊，西元前就有，但是他们这个印度教本身也是跨的时间蛮长的，跨的时代很长啊。到后来西元后呢，还是他们的非檀多哲学还是有不断的有在复兴啊。那我们回到上面来看的话，就是除了前面的修多罗时代，这个前米曼沙派啊，他们也是用这些祭祀的宗教啊称这些祭祀的宗教为法啊。所以你看，其实他们哲学六派哲学等等，他们也用这个法字，这个达摩啊。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呢，我们释迦牟尼佛也称为法。那正法中心的佛教呢，虽然不是祭祀，不过它也是重视人生的道德，破除神权跟人为的阶级，确认人生行为的正轨，引导人类进入合理的生活，实在是跟西方系有共通的倾向。如果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之后呢，他虽然还是引用这一些印度本有的这个达摩这个用词，甚至于他们的这一些达摩当中建立的这一些人生行为的正轨啊，佛陀也沿用，像五戒十善，有没有啊？这些世间常道呢，释迦牟尼佛也是有沿用的啊，只是把它的内容呢更深化、更广化啊。他们其实导师说，应该是也是受西方系的这一些优点啊影响的啊。只是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呢，不只是继承雅利安人的宝贵传统，还巧妙的进化它。比如说，虽然佛教也谈十善，对不对？但是佛教的十善呢，比如说在龙树论里面就有提到十善呢，如果说我们是用这一个善行来修，它就是人天善法。那十善呢，如果是我们用这个出离心来修，它就是解脱法啊。如果你用菩提心来修，它就是成为大圣的法啊。所以同样是十善哦，但是它佛教呢把它深化进化很多。所以呢，虽然是有引用到他们的这一些优点，不过更加的进化跟深化啊，让它可以成为解脱的修法啊。 那所以由此看来呢，我们佛法里面有很多内容啊，其实跟其他宗教的优点啊是共通的，这样可以吗？啊，嗯，好，第三，供养三火啊，就是婆罗门呢，祭祀呢，他们有用到三种火，那佛教也有啊。佛教称这三种火就是根本火，就是供养父母，有找到吗？居家火就是供养妻儿眷属啊，那福田火就是供养修行人啊，沙门婆罗门。所以呢，佛教它同样是讲要供养三种火，但是它把内容有一点转化啊，它就是不要供养这些天神就对了。第四呢，就是礼拜六方。那佛教呢也讲六方啊，佛陀跟善僧说，佛教的六方是什么？亲子、师生、夫妇、朋友、祖宗，还有呢宗教师跟信徒，这些合理的义务，这六方。所以呢，佛陀啊，他其实也是虽然他不赞同这些祭祀，不过他还是把这些优点啊，尤其对于人类合理的生活、社会的正常关系，表现在佛法里面啊，把它深化跟进化，作为根本佛教的特色啊。那我觉得在佛法里面啊，就是有一句话哈，好像在前面呢、啊。大家看一下角注二十三啊，角注二十三，在前面一页啊，角注二十三，有找到吗？有哈。那这里大家看一下，就是我有引到家庭经啊，就是其中一部经的注解啊的解释。大家看这个角注的第三行，注脚二十三的第三行。那这一种家庭祭啊，家庭祭祀呢，他们是印度民间传统风俗，跟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就是他们的很多这些经典啊，里面所记载的仪式啊、祭祀啊等等啊、仪轨啊，都是有关于什么出生、入学、毕业、婚嫁、丧礼，有没有？大家看一看有没有跟我们佛教很像啊？有没有啊？是啦，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你看印度教他们也会把他们的教理哦应用在这一些，那佛教也是哦，对不对？其他宗教也是嘛，对不对？都会跟把他们的教理呢应用在生活上。为什么？导师有一句话哈、哦，我觉得讲得蛮好的。他在佛教历史里面有一句话哈、哦。老实说，任何宗教啊，任何宗教的道理，如果它跟人民的日常生活分开的话，它迟早会消灭。包括我们的佛教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我们了解了佛教的道理，如果不用来改变自己的习气烦恼，人民世间人觉得没有什么用的时候呢，佛教的教理就会消失，因为它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样了解哈？所以佛法呢，它跟世间的那些道理一样啦啊、哦。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世间的道理，我们说四经五书啊，什么人伦道德，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做长辈的，我们不教育下一代的话，那也许这一些久而久之它就不见了啊，就不见了啊。那么我们佛教的这一些优点也是要传承应用在生活上，待会我们就会进入到佛教的义理啊。好，我们快快看第四页标题三啊，现在还是介绍这个印度的东方跟西方哦，那最后才是我们佛法啊。好，我们看东方的奥义书刮胡一，奥义书的思潮呢，释迦佛受影响是最深的啊，这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啊，他受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佛教有哪一些影响呢？大家看角注二十九，角注二十九，导师在思想史里面有提到啊， 奥义书重要的建树有两个，一个就是真心的泛我论，一个就是业感的轮回说。你看这个业感的轮回说对我们佛教影响大不大？大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业感轮回只有我们佛教讲的，不对哦。如果是按照导师的研究，印度教本来就有了啊。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净化它，那这个就是要了解佛教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那这边有两个词大家要留意，一个是理性的思辨，一个是直觉的悟证，有没有？你要把这两个圈起来哦，因为等一下后面一直出现的哈，理性的思辨，一个是直觉的悟证，为佛教解脱论的中心。导师这篇文章有很多个论啊，你把这个解脱论圈起来哈，后面还有很多个论啊，解脱论圈起来。那导师呢，在《性空学探源》呢，这两句话哈，导师是用什么呢？就是这个理性的思辨跟直觉的体悟啊。导师在别的书，导师也是有用的啊，就是理性的什么思辨。那导师在《性空学》呢，他是用思哲。还有什么？直觉的物证啊，直觉物证啊，就是体悟了。那这一个呢，导师在性空学他是用现观啊，现观。导师很多书啊，他用的用词不同，其实他要讲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待会就会出现了哈。我们慢慢看下去大家就知道啊。那我们看接下去看啊，佛教解脱道的重智倾向，重智哦啊，重视这个智慧的倾向哦，即由于此，就是受这个奥义书影响很大的啊。然而深刻的了解它，也就能够彻底的批评它。所以释迦佛的理性思辨还有直觉的证悟出发于现实经验的分析，有没有？这个现实经验是什么呢？待会我们第七页跟十二页也会出现。在那一边呢，导师就有提到是现实人生的变动，叫做现实经验，就是我们现实人生啊，不管是我们的身心，还是我们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跟社会的关系，这种现实人生的变动呢，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如果我们懂得改善它，它就成为我们解脱的一个所缘啊。那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内容。所以佛教呢，把这些思辨跟体悟呢，它是出发于分析现实的经验啊。奥义书以为自我是真常的啊，我们看下一页啊，妙乐的，但是佛陀却说无常苦，苦故无我啊。所以呢，佛教呢跟奥义书是差别蛮大的，他们认为这个我啊是常住妙乐，自我的本体是不变的。那佛陀认为他们这些都是幻想啊。那第三行有一句话说，自我的错觉是生死的根本。这个自我它不是常在妙乐的，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啊。但是我们凡夫无明无知啊，认为它是有一个常我不变，就成为生死的根本。那所以呢，因为从现实经验出发，所以你看这个现实经验是什么？就是人不过是什么运处界的和合相续，都是在变动的，这哪里有什么真常妙乐的真我呢啊。所以这些现实经验就是观察自己的身心啊，啊，人际关系等等。所以呢，完整的佛教体系呢，它是出发于这些经验的分析， 所以这个经验呢，就是什么？友情身心的变动，就是经验。那在这上面呢，做理性的思辨，再进而做直觉的体悟。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要观，我们佛法里面的修行啊，都是从自己的五蕴身心上去观察，对不对？身心的无常苦无我，那我们用这个无常无我的理性的正见来观察它，然后证实它，就是体悟。所以呢，如阿含经所说，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这法住智呢，就是比较像是缘起理性的思辨，涅槃智呢，就比较像是直觉的体悟。那重视这些经验的事实，佛教才跟奥义书分流。就是分流的意思就是完全不同了啊。虽然都是重视这个理智，但是呢，佛陀呢更重视这些理智跟体悟啊，是在友情身心上去分析的。它不是呢有一个什么长恒不变的真我，所以跟奥义书截然不同。这样可以哈？好，括弧二，至于轮回说，原则上是接受的啊，只是佛教的早期的业力说啊，比较着重在说明善恶业的行为啊，比较不去复杂的分析它。括弧三，苦行跟愚切啊，奥义书的苦行跟愚切呢，释迦佛也修过啊，就好像佛陀曾经跟两个禅定老师，第一个阿罗罗就是学无所有初定的老师，第二个呢摩罗止啊，罗摩止就是学非想非非想初定的老师，学习禅定之后，佛陀又舍弃他修苦行，最后在佛陀迦也啊，就是菩提迦也成佛。那当然也就表示对这一些苦行还有禅定是不满的。所以呢，导师第二段提到说，这些学习禅定啊，或者是瑜伽，它是有让我们的心达到澄净的作用啊。佛教当然也是会有啊，只是修学禅定呢，很容易有这些身心的超常经验。那如果这些超常经验没有正确的见解，还有正当的行为的话，那专在这一些愚切的修学禅定啊，很容易呢就会落入神秘的迷信，或者是神通的夸张啊，那他的流弊呢就说不完了啊。所以呢，佛教呢是把这一些禅定呢安立在正确的见解上、纯洁的行为上。意思是说，我们之前不是有上过吗？就是你要修止观啊，要有两个基础，一个就是静其戒、止其见，然后修四念处啊。那如果你只有专修瑜伽啊、禅定啊，那他是不能够得到体悟真理跟解脱的啊。那所以呢，我有引这个补充资料给大家，在十四页有没有？十四页的中间，十四页的中间有看到吗？有哈，杂含六二四经啊。所以我们要修学四念处啊，修止观之前要有戒跟正见，清净的戒跟正见，否则的话呢，你的禅定啊、你的经验啊都是有问题的。这样可以吗？啊，不是禅定有问题，是专修有问题，你知道吗？修瑜伽、修禅定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有正见、有清净的戒行，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修戒、不修正见，你专修禅定就有问题，这样可以吗？啊，反之，我们看后面一页第六页哈，解脱不一定是有一定要有深禅定啊。 按照虚声经说，会解脱阿罗汉是不得禅定的，也没有神通啊，也没有神通。即使修得身定有六通，那佛陀也规定呢，在戒律上规定不能向未受戒人说，或者是虚传自己的神通，那个是犯断头罪的啊，逐畜生团的。所以佛教呢是不允许任何的修行人跟别人说他自己有神通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啊，在资讯上看到很多人啊，他们是有神通啊，有什么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啦，在戒律上是不许的啊，是不许跟别人说的啊。好，我们看瓜胡寺。总之佛陀呢是深入奥义疏跟瑜伽啊禅定，那认识他们的长处，也了解他们的危险啊，那所以采取他们的精义，又防范他啊。所以佛陀的解脱道呢，属于理智正悟的宗教，实际上是继承奥义疏这一种重智的学风，有没有啊？所以呢，佛教它还是学习蛮多印度的文明的啊，截取他们蛮多优点。那下面呢，第一段呢，阿拉伯数字一，这里呢就提到东方思想的一个特质，非常非常吻合佛教的真精神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注重现实经验。第二，重视变化。第三，尊重自由思考。第四，尊重种族平等。第五，反对吠陀权威啊。那重视变化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啊，它这个变化的意思就是人事物的变化，你要能够看到它的必然理则啊。那重视变化就是它不会一成不变的 啊。那这个是东方的一个精神，那佛陀呢也学习他们这五种优点。好，第二段，但是也有一点不同啊，就是佛陀呢他反对重欲行跟重苦行，而倡导中道，有没有啊？不苦不乐的中道。第二，命即是生的唯物论啊，我刚刚跟大家说后面有很多论，就是这里了啊。命即是生，这个是叫做唯物论，就是我们的命根如果断了，身体也就不见，或者是说这个五蕴如果死了，这个生命也就结束，这个就是叫唯物论啊。那命意生意，命跟身体呢是分开的，这个称为二元论。这个二元就是身跟命，或者是身跟灵，灵魂的灵啊，他们印度当时都称这个为二元论啊。那如果是加上色心是我无二无别长存不变的泛我论，一一加以破彻，那所以呢佛教就提倡什么无常无我的缘起论。所以这边出现几个论啊？四个论，后面还有哦啊，后面还有。所以导师的书里面呢有很多这种特殊的用词啊。好，我们再把第三看完了哈。新思想的缺点，就是东方这些新思想的缺点呢，就是在破坏的，但是它不能建立新的，只有破然后不能够立。那见到变动的，就是事相的变动，但是不能够见到什么呢？变动当中的条理啊，就是你在事相的变动中看不到它理则啊，它的理则。那这个是新思潮的缺点啊。我们看第七页，不能确立崇高的理境啊，就是没有一个修行的目标啊，远大的目标能够让人家向往啊。 那倾向于庸俗的功利世界，那这一点世尊起来纠正他。所以佛教呢特别特别提倡就是三个：真实的事理，第二中道的实践，第三究竟的归宿，给予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质，也就是真理跟道德的建设。那下面呢他还会再重复这三个，就是因为这个才是真正佛教的真谛啊，世尊的真谛就是这三个：真理的真实的事理、中道的实践跟究竟的归宿。好，待会我再详细的说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